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十六章一至二节。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任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感谢神的话语。
大家好啊，刚才的经文只有两节啊，非常的短啊。那我们啊，这一年呢啊，我今天的讲题是服侍与关怀啊。我们这一年2013年呢啊，我们的主题是以信、爱、望来服侍。你看我们今年的总题呢，你就发现前面的三个信、爱、望。都是名词，是不是啊？因为它是名词，你可以把它概念化，或者给它一个定义啊等等，研究这个概念可以这样子。但是到了最后呢，来服侍，现在我们到最后的阶段了，服侍就是个动词了，这里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行为的层次了，这不光是概念的层次，也是啊行为的层次。其实啊，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啊，雅各书那里提醒我们，那我们要小心，因为啊，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往往追求信仰上的正确，但是他不追求行为上的正确，他在信仰上可以非常的正确，但是他的关系，他的行为可以一塌糊涂的。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有，啊，但是当我们只是追求信仰上的正确，而不追求行为上的正确呢，会越走越偏的。为什么他只是追求信仰上的正确呢？就是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行的，是糟糕的，所以他是个逃避，就是尽量是追求信仰上的那个正确了啊，那这样子呢，就越来越偏差。啊，所以他这个光啊就没有办法照在人前。圣经不是说吗？你们的光也当照样，也当照在人的面前。啊，这个光就是行为，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哎，所以这个光是个行为，这个光不是个信仰本身，就光是个行为。当然我们知道，啊，信仰是影响我们的行为的，但是在基督徒的身上。啊，是很容易呢，我们就光是注重这个信仰，而忽略我们的行为的。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讲到服侍啊，这个服侍或者圣经有的时候翻译成伺候的原意是什么啊？这个原意呢，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啊第一章那里，在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你看这个西门的岳母他病了，耶稣把他医治好了，好了怎么样呢？圣经说他就起来服侍他们。这个他就是这个女人啊，他就起来服侍他们，就是说他好得很彻底，马上起来可以服侍他们了。那怎么样服侍他们呢？原来服侍这个词啊，在原文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做一顿饭给你吃，啊，洗碗、洗菜，啊，把菜端上来，整个过程就是服侍。所以服侍最基本的就是做一顿饭给你吃，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清楚了。当时魔鬼引诱耶稣，耶稣在旷野里40天啊禁食，后来完了之后呢，他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伺候也就是服侍。怎么样伺候他？就天使来煮一顿饭给耶稣吃，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服侍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呢，当我们说服侍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服侍的对象啊，永远是什么呢？永远是人或者是主耶稣。所以，马可福音那里他就服侍他们。马太福音那里说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这个服侍啊的对象啊是人，是主耶稣。所以说服侍他。 不是服侍那个死的那个他。虽然你好像是做了一件事，但是其实你是服侍那个人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是服侍与关怀。服侍好像是做了一件事，但是一定带着关怀人的态度的。有几年前我到一个洋人的教会去讲道，那么我去到，我15分钟前去到，我去的时候呢，教会还没有几个人，那有一个人在地上拉那个电线，他一看见我，然后他就低下头继续他拉那个电线，他不理我啊，我不会说他种族歧视的啊，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光顾着去做那个事，他不去，他服侍那个事，他不去服侍那个人的。我进到大堂里面，有一群人在那里练习唱诗啊，练习的人包括弹琴的指挥的人看见我进来啊，没有人给我打招呼的。后来我才发现我是唯一的亚洲人，他应该知道我们是新来，我是新来的，是不是？我是唯一的亚洲人嘛。假如教会有很多亚洲人啊，也算了啊。那没有人理我，不，后来还好啊。当大家都来了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就啊，从不知道哪里过来，哎呀，非常欢迎你呀、啊！后来他们知道我是讲员啊，所以你就看到啊，当你光顾着去做事，你不去理人，不去关怀人的时候，你的服侍是有问题的啊。好。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这段圣经啊，这里讲到一个女人，她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提的她一次，菲比，她的名字叫菲比。那么这个菲比是谁呢？她圣经说她是个女执事啊，所以她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那什么是执事呢？很多教会都有执事的啊，包括我们这个教会英语堂也有执事，中文堂我们名义上没有执事，我们还是有的，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十几个人，我们就是我们，您叫他同工也好，叫他功能小组也好，那就是等于是执事的，是干事的，啊，那么执事是什么呢？啊，在中文看起来是执那个事儿，是不是？但是原文不是，原文是服侍者的意思，啊，服侍的对象是人。你看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推荐他，因为这个女执事这个菲比呢，从坚格里到罗马去，他不认识人，保罗说我向你们举荐这个姊妹菲比。让我们今天从这个菲比这个女执事的身上看看服侍到底有什么内容啊。服侍必须带着关怀的，所以加拉太书第对，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13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服侍一定要带着爱心的，用爱心互相服侍，一定要带着关怀的。好，我们看看这个女执事这个菲比呢，我们发现她的服侍是怎么样呢？第一，她接待人啊，这里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经的合乎圣徒的体统啊。那么这里也没有说他接待别人，说请你们接待他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接待啊，接待啊，我们知道在英语啊叫 hospitality 啊，它的英语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英语叫 hospitality？ 当你看到 hospitality 的时候，你发现前面的部分是 hospital 是什么？是医院。为什么医院会变成接待？原来它有个来源的，它来自拉丁文 hospice 这个字的。hospice 这个拉丁文就是说外人，不论这个外人你认识不认识，不论他是什么阶级的，是外人。那么远在西方国家没有医院之前，你们不要以为，我告诉你，在耶稣的年代没有医院的，有医生没有医院的。医院是什么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基督徒开始的。远在西方教会没有医院之前，他们就有了 hospital， 当时不是医院。 hospital 是什么呢？是收容一些孤儿寡妇啊，有病的，包括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是基督徒来办的，与政府无关的。他们就是对这些外人，对这些有需要的人一种接待。 这个 hospital 就是接待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所以后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发展了，就干脆政府 也把它收归国有了，当政府来办吧，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医院，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到今天呢，这个 hospitality 就代表我们好客，我们接待。哎，就是它这个希腊文也是一样，希腊文跟拉丁文不同啊，拉丁文就是罗马大帝国用的文字语言，希腊文就是耶稣的年代最流行的语言。这个希腊文也是一样，这个 hospitality 这个接待的就是对外人友好啊，叫 philoxenia， philo 就是友好， xenia 就是外人，对外面的人啊友好，这个是接待。那么还有呢，我们发现呢，接待是基督徒的品格。因为保罗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什么叫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说圣徒就是基督徒。他说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啊。现在有一个外人来了，他是从间隔里的教会，一个女执事来了，你们一定要接待他的。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的作风，我们的体统啊。所以不论那个人是一个客人也好，是个你不认识的人也好，哎，有一个客人来到你家，你当然接待他了。但是假如他不是个客人，他是来修理什么什么一个工人，哎，我们也要好好的对他，要接待他。所以有人来我家是修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问他啊，你需要喝一杯咖啡吗？他们一般都是好好好，我要两块糖还是怎么怎么样，不要糖啊，要牛奶还是怎么样，我们一定给他的，而且我们给他上好的咖啡。哎，因为这是合乎圣徒的体统的啊。或者是他来推销什么东西的啊，那我们尽管不买也是应该对他们有好的态度的。除非怎么样呢，他们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甚至说不要接待他们，哎，这个我们就不接待了，对不起，圣经吩咐的你们来传异教的，这个不行啊。这样啊，甚至有人呢，假如打电话打错了，我们也要给他们有一个好的态度啊，不能说打错了，你那么烦啊，不是这样子的。我认识一位老牧师在澳洲的，他的太太真行，人家打错电话，他对人家也很好的。后来怎么样呢？跟人家谈了一个小时，他就说气的，变成好朋友。哎，其实我们对外人都要应该有这种接待的态度。保罗要求罗马的教会接待这个腓比，就是因为他常常也接待别人。后面有提示的，说这个腓比怎么样对待人呢、啊？怎么帮助人呢、啊？就是代表腓比他这个人常常也是接待人，所以现在他来了，你们要接待他，我想提一提啊，当时的接待啊，永远是在家里接待，就是接待一个人到家里面去，甚至他没有地方住，接待一个人到家里面来住，他有地方住，接待人来家里吃饭，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啊。那么你把一个人接待到家里有什么作用呢？你与你请他到餐馆里面去吃饭有什么不同呢？有不同的。家庭的气氛比餐馆亲切，你一个人来到你的家了，我发现更容易透露他的心事，更方便我们交通，这个气氛更松弛。当你把一个人接到家里的时候，你就表明你有一种透明度，你看我家里有摆着什么，挂着什么，你都看见了。我怎么对儿女，我怎么对我的太太，你就是，当然不一定看得很深入，但是一般来说到你家去一趟，就看见很多东西平时是看不到的，所以代表一种透明度。所以呢，就有一种好的亲切的气氛啊。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发现有很多人就在我家里决志信耶稣的，我在家里跟他传福音，慢慢的就跟他，然后跟他决志祷告信耶稣。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特别容易的，那个气氛就不同。特别是你请他吃饭的时候，你请他吃饭要服侍他的嘛，是不是啊？你要端茶给他，你要给他吃的，你要把他后来又要洗碗，我太太在那里做啊，他就感受到呢，这是服侍，这个人来这家人来全家来服侍我。所以他的心也就软化了，他的心也不会那么刚硬了。所以接待人是很重要的。但愿弟兄姊妹，假如可能的话，你都把你的家开放多一点去接待其他人。 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腓比，还有啊，他的服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保护人啊。刚才啊，我们读的那一节圣经第二节啊，用了很多次啊帮助，中文圣经用了四次帮助。他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中文圣经用了四次帮助，但是其实呢，在原文圣经呢，不是帮助啊，原文圣经呢，这个帮助就是保护的意思，当然也可以翻译成帮助啊。原文圣经用了两个字，第一个就是保护的意思。那这个保护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保护在原文基本上就是站在前边，为什么站在前边呢？站在前边帮你挡住一些攻击啊、危险。我曾经问过这里的教会，我问过张牧师，说这里有没有一些人进来要钱的？其实每一家教会在澳大利亚都会有街上的人进来要钱的，那么其实在中国也可能会这样子的。除非你是就是没有一个招牌啊，假如你是个教堂的形式，就会有人进来要钱了。他们要钱的人就以为教会是个慈善的机构，会一定会给你钱的。但是我曾经在以前的教会，很多人进来要钱。我们教会有一个策略的，就是不给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十个都是骗人的，都是喝酒的，或者拿了你的钱去吸毒的，你知道的。因为我试过很多次，他们要钱都有一个故事的，说哎呀，我坐火车从阿德雷德来到这里，哎呀，我的钱包丢了，没有钱坐火车回去了，请你帮我给我多少钱买一张火车票。那我的一般的答复就是说，好，我跟你到火车站去，我替你买票，我买了票把票给你，我还要这个卖票这个人盖一个印，说不能退票了。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跟我去？你给我钱就行了。”我说：“不，你需要这个车票吗？我跟你到火车站去。他就放弃了。教会不要塞住怜悯的心，他要吃的我们给他，教会预备一些粮食，要面啊、鸡蛋啊，我们都给他。但是你要钱，我们就不给你了。但是有三次吧，对方很凶，他一发现我不给他钱，他就要打我。”你看我那么瘦，怎么能够打过人呢？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在以前的教会，那个人一发现我不愿意给他钱，他马上都非常的凶。他说幸亏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秘书，就是那个洋人秘书，那个是个女的，他一发现这样子，他就马上站在我前边保护我。他说我告诉你，你不要打人，你动手我就报警。那么他看见是个女人嘛，他就不打了，是不是？我很感谢他啊，他站在我前边啊，保护就是站在前边啊。那么保护这个字啊，也有拯救的意思啊。最近我到香港去啊，很意外，我回到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姊妹说：“孙牧师啊，有人说你曾经救过一个人。”我说：“什么？我没有救过人啊。”他说：“那个人是我的同学啊，是中学的同学，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我一听，我说是，我的确是救过他，我自己都忘记了。原来我在26岁的时候，我在德国留学，有一个女孩子16岁，她被人用好意，就是也不是骗她了，用好意带到德国来，然后没收了她的护照，住在她家里，要在德国受护士的训练，那么那个年代，1969年，你想想，就是很难出国的，一般人都不会坐飞机。他就是不知道就去了，他去到就回不来了，因为那个人勉强他留在家里，勉强他受这个护士的训练。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找到我，他在另外一个小镇打电话到慕尼黑来找我。我一听，我说不对劲儿，这个人被人家扣留了。哇，我就一个人，年轻的小伙子坐火车去，到了那个城市。我就在那里找到一位牧师，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我还去见那个扣留人的那位老太太，她好心，倒是好心做坏事，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留在德国，她要回香港。后来那个牧师就介入着整件事情，就勉强那位老太太把人家的护照还给她，而且他们在那边教会出钱付她的飞机票。他就坐飞机回到香港。 啊，原来这个人他还记得这件事情，啊，原来他跟我以前的教会一个姊妹是同学，他就说，哎，原来孙牧师，原来孙伟光做的牧师啊，怎么怎么样啊？救人呢，保护人是需要勇气的，啊，就是站在人家的面前去保护他。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一些不在场的人的。我自己有好几次，我不在场，但是有人说我不好的话，但是我不在场，但是听那个人就保护我，他哎，请你听死，孙牧师不是这样子的，有好几次。所以我学了，我有一次在香港，我们几个同学在那里讲到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帮助穷人啊，去讲座啊。大家提到他，有一个弟兄说：“啊，他是什么动机啊？他到中国大陆去到底是什么动机啊？”我说：“什么动机啊？”他说：“他的动机不好。”啊，我说：“哎，我说这个人现在不在场，我们在这里说他有不好的动机，在他我们凭我们的猜想说他有不好的动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除非人家在场他可以辩护嘛，是不是？他也不在场，我们在这里说他不好，我说这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除非我们有证据，假如不是的话，我认为我们不要说他，大家都停了。我有好多次这样子替那些不在场的人辩护保护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需要的，除非我们大家都有理由，有足够的理由，假如不是的话不要这样子。我因为我自己受过很多人的保护，我觉得我也有责任保护其他人啊。那么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有的时候会落入一个需要保护的处境里面的啊。什么时候呢？特别是我们被欺负的时候，被毁谤的时候，被冷落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甚至被打断话题的时候，人人都会有一些时候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曾经就被人家这样子的保护过，哎，我在场的，我说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德国留学，我就很喜欢那位老牧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啊，特别是在这个小组十个二十人当中，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谁被冷落，谁受着伤害，他知道的，他会保护的。后来他来香港找我。探访我，当时我还不是牧师，我们就一起吃饭，跟其他一些人一起吃饭。当我正在兴高采烈的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的时候，其他人没有听，光就顾着讲别的事情。这个老牧师怎么样呢？他哎，各位弟兄姊妹，听听孙牧师有分享，大家都看我，那我就讲了。我被他这么一保护，我就不再受冷落了。你曾经有这种场面吗？一定有的。你想讲话，你讲了一半人家都不听了，你有什么感受？你的话就被打断了，你会很受冷落，是不是？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在那里保护你，哎，所以我学会了，我现在也学会了啊。有人还没这话还没讲完，他的话被打断了之后，我会怎么样？我说哎，请你继续说。他就觉得被受保护了啊。我在香港是在一个小教会长大的。你知道教会啊有一个特点的，全世界的教会就是慢慢越来越中产阶级化。因为教会里面要看圣经，要唱诗，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活动，你知道吧？我们以前的教会也是中产阶级，大部分的人起码有高中毕业。但是曾经来了几个只是小学毕业的，他一来就感觉到不适应，就走了。我就很难受，我说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啊？哎，有一天又来了两个小学毕业的，是工人，我们都是白领的嘛，他们是蓝领的，他们感觉到很自卑。我们散会之后，我们都会到一个餐馆里面去吃一顿便饭的，十几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两个是怎么来的？啊，他说最近不是格佩里，就是美国那个有人翻译成格里汉那位布道家，格佩里牧师他来的香港吗？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去修理机器，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里面啊，那里的小姐就给了我们两张票，啊，就是他们在格佩里的布道会，他们信的主就来到我们教会了。 他这样说，我就保护他们了。我说，哎，各位弟兄姊妹，听听这，看看这两，听听这两位弟兄，他们是怎么样信主的。那么其中一位说，他说，对啊，我们就拿了两张票，我们就去了那个聚会那里去听聚会。他讲到这里，他忽然间很怕，他说，哎呦，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的，才十几个人，十二个人，他从来没有在十二个人面前发表过任何东西，因为他觉得是个小人物。你要懂，可能你很习惯，但是有事是不习惯的，他很怕。我说不要紧，那你讲啊。他就讲下去了。当他把整个故事讲完，其他人都在那里听，哇，他觉得非常的被尊重，因为这是他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都在那里听他讲话。所以这两个人那一次之后，这两个人就留下来了，哎，一直留了很多年。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成为传道人，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你看，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保护他，哎，非常好。这个就是服侍，啊，这个就是关怀、保护啊。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保护人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非比的他还支持人的。刚才在十六章二节那里，中间他说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这里又用了一次两次帮助，这里的帮助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不是保护，乃是支持啊，就是说他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们支持，你们就支持他。那什么是支持呢？啊，又要看看这个啊，这个原文了。这里的原文呢是另外一个字，就是站在旁边，用英语来翻译的 stand by。 stand by 就是站在旁边。其实 这个 stand by 是电影里拍电影的用语，因为我曾经在电视台里面工作过，我知道这个导演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召集来了，然后他就要开始了，他说 stand by， 还有英文说 stand by， 然后他就倒数十九八，一到零的时候就开始讲话了啊。 stand by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站好，站在那里准备，不要到厕所去啊，不要去喝水，站在那里啊，就说有什么需要你的时候，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要进来了啊 ，stand by 啊。那么这个英语这个 stand by 啊，你查字典呢也解释为支持 ，support 啊。那么圣经用的就是 stand by， 就是随时帮助。以前呢，生小孩子啊，就是有一个接生婆来接生就行了。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在德国。啊，医院要求什么呢？接生婆是两个，一个在那里接生，另外一个在那干什么 ？stand by， 另外一个就在那里支持。其实他没有什么事做的，他就站在那里，我看见的。还有第三个人就是那个丈夫，以前那个丈夫就不在场的，最近这几十年就要求这个丈夫在那里。其实我站在那里干什么？没有事干的，你知道？但是我站在那里 stand by。支持，我的太太都感觉到有丈夫在那里支持，哎，你看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你会问，支持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假如你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呢，可能你不懂得这个东西。支持，就算你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的要干的，支持就是支持。啊，我还记得，你看我们这个美城这个中文堂啊，才建立了两年。两年前呢，我们还没有地方的，当时只有四十几个人，啊，当时就是没有地方聚会，啊，原来的教会不能聚会了，就搬到张牧师家里那个地库里面。那我就被张牧师邀请来了，啊，他聚会完了之后，张牧师说：“啊，现在孙牧师来了，请孙牧师讲几句话。”其实美城的人，当时我一个我都不认识的，除了张牧师之外，我一个不认识的。我还记得，我一直站在前面，第一句话我讲什么的？我说：“弟兄姊妹，今天我来是支持你们的。”哇，大家都拍手。其实那句话可能是一句空的话，你知道吗？是吧？你们没有地方，让我来替你们找一个地方。其实我没有把握的，我怎么样替你们找一个地方？我真是没有把握的，很可能是空话。但是我就大胆地说了那么一句话，我是来支持你们的。哇，大家拍手。我想想，他们拍手干什么？我还没有兑现呢、啊。 但是大家听到我说支持他们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哎，有化学的反应啊，就感觉到很好了。有人来支持，有个牧师来支持我们了，支持很重要的，啊，那么支持有什么方式呢？哎，有很多方式呢，你可以具体的做点事，你替他搬家，你替他看小孩子，你替他修理什么什么东西，啊，还有说越狱的爸爸，搬到 Mount Gambier 去了，现在有一群人去了，有五个家呢，去支持他，是不是啊？帮他干活，刷一刷墙还是怎么样？这是实际的支持，有可以具体的做点事的。但是呢，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是不具体的，你祷告就看起来是不具体的，是不是啊？祷告就是啊，没有具体的事做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起码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陪伴啊。那么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位40岁的年轻人在香港每年有个选举十大青年啊，所谓青年就是40岁以下的都算是青年啊，他被选为十大青年之一，因为他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哇，他政府里面有30多个委员会他都参加，在社会上做这个做那的，很忙。他忽然间得了癌症，肝癌，末期的肝癌，在医院里面。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的太太也是肺癌死了，所以这个弟兄很同情这位就是朋友，就邀请我到医院去探访他。我到了医院去，我们三个男人，我们在那谈话，我向他传福音，他愿意信耶稣，我就领他一同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完了，是不是啊？第二天，后来我又去医院，我们两个又去医院，谈了很多事。那么，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一辈子忙来忙去，到今天我才尝到友谊的滋味。你像一个人太忙，不会有很多深的朋友的，我才尝到友谊的可贵。所以我现在我很喜欢我太太来探访我的时候，我吻一吻她；我的儿子来的时候，我摸一摸他。”我以前没有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好。人生到我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尝到这些滋味也是值得的。然后怎么样呢？他把手一伸出来，放在床上。我的朋友呢，又把他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我又把我的手放在我的朋友的手上。三个男人，三只手，这种场面很少看见，是不是？一般的男人不会做的。我们三只手就握在那里，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我们不是同性恋啊，我们在那里很久，大家感觉非常好。这个就是支持。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有些事情啊，有人有需要，你可以做的事都做了，应该讲的话都讲完了，你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的，你就去 stand by， 站在他旁边也就够了，不需要讲话的，站在他旁边。我觉得小孩子很可爱的，因为小孩子呢，他们很懂得罗马书那里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一个小孩子笑了，其他的也笑了；一个小孩子哭，其他的也哭了。因为他们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是支持别人。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美国有一个有个家庭，到了晚饭的时候，他们的小女儿才3岁嘛，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哇，到处找都找不到，爸爸妈妈很慌张。想不到呢，最后找到了，原来就在隔壁，可以为他这个不可能在隔壁，因为太近了。他回来了， 父母就问他，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在隔壁那么久不回来吃饭呢？他说，隔壁那个小女孩啊，他说他的那个洋娃娃坏了。那坏了又怎么样？他说，我在哪里帮助他呀？那父母说，你怎么样帮助他呀？他说，我帮他一同哭嘛。很有意思。各位弟兄姊妹，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到底人有价值还是事情有价值？按照圣经来说，人的价值远远比一件事情高得多。我但愿我们个个都会办事，办得好，但是在办事之余一定要关怀人。无论你是在那里搬椅子的也好，你是在那里弄搞这个音响的也好，不要忽略人。你是数钱的也好，人的价值比事情的价值高得多。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尽可能开放你的家庭，接待人，保护人，支持人。也很可能今天你很需要一个人 stand by 你，假如你真是需要的话，我就请你散会之后不要走了，你就坦白的说，对另外一个人说，我很需要人来 stand by， 这站在我的旁边。我也呼吁大家愿意 stand by 别人。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犯罪离开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们，你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 stand by， 同甘共苦，最后并且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们的接待，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支持，甚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关怀的教会，支持的教会，接待的教会，保护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这是个家，这是你的家。感谢主，我们做的不好的，求你自己亲自的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